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请大家收听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4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白宫国会大楼和副总统官邸已经设置安全围栏。美国大选七大摇摆州投票站三门时间各有不同。暗杀泽连斯基失败，俄罗斯特种部队在乌克兰接选大半。以色列总理前往黎巴嫩边境，誓言坚定回应真主党攻击。加州破获重大芬太尼走私案，剂量足以令1000万人死亡。南太平洋已经成为毒品转运站，美日澳将会提供警务援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随着美国大选即将来临，华盛顿特区严加戒备，为可能发生的骚乱做好准备。日前，白宫和国会大楼以及副总统官邸都已经设置了新的安全围栏。几个星期以来，华盛顿特区官员一直试图安抚当地的居民和企业。华盛顿警察局长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局没有发现可能的威胁，并且补充说没有必要发出任何警报。即使是这样，由星期六开始，华府就严阵以待。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特勤局已经在白宫和财政部的大楼周围、拉菲特广场附近以及美国海军天文台和何锦丽官邸外面设置了8英尺高的防攀爬金属栏杆。而在拉菲特广场的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的雕像，在过去的抗议活动也都经常受到破坏，目前也都已经在安全围栏里面。美国大选日11月5号即将到临，七个摇摆州份将会在大选中发挥关键作用。以下七个摇摆州份的投票站三门时间，请民众注意。在亚利桑那州，投票站将会在上午8点开门，夜晚9点闩门。亚利桑那州在所有选区报告都完成之后，或者在所有投票站闩门之后1个钟头，才会公布投票结果，并且以先到的时间为准。乔治亚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上午7点开门，夜晚7点闩门。而密歇根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上午7点开门。而这个跨越2个时区，但是大部分的投票站都会在东部时间夜晚8点闩门，其余地区就在夜晚9点闩门。内华达州的投票站就在东部时间上午10点开门，夜晚10点闩门。北卡罗来纳州的投票站将会在东部时间上午6点半开始，夜晚7点半结束。宾夕凡尼亚州的投票就在东部时间上午7点开始，夜晚8点结束。最后，威斯康辛州的投票站会在东部时间上午8点开始，夜晚9点结束。俄罗斯特种部队 Smetnets 是该国实力最坚强的部队之一，但是在俄乌战争，这支部队执行暗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任务失败，随后在前线参与多场战役，现在已经截选大部分士兵，难以快速恢复战斗能力。据国家利益网站近日报道， Spetsnaz 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史太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创立第一个正式的 Spetsnaz 单位。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 Spetsnaz 部队就一直在前线作战，就好像俄军的其他部队一样，他们的表现也都有所不同，但是也都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后续的报道评估指出， Spetsnaz 单位 节选了多达 75% 的兵力。目前外界仍然观察，由北韩支援到俄乌前线的兵力将会被普京怎样运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呼吁各国齐心应付。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日指出，他当日视察黎巴嫩边境期间，誓言对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政治和军事组织真主党的攻击都会坚定地回应，并且避免被真主党。内塔尼亚胡在边境向士兵表示，我想要将说话讲清楚，无论有没有达成协议，都要恢复北部居民和平安全，令北部居民安全回家。关键首要的任务是逼真主党退到里塔尼河以外地区，其次任何重新武装的企图都将会成为目标。第三，针对我们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会坚定回应。内塔尼亚胡视察北部边境的同时，以色列星期日继续对黎巴嫩和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发动了几轮袭击。据加州公路巡警近日表示，目前在中央山谷一次的例行交通拦截检查，加州公路巡警破获了一宗重大的芬太尼毒品案，查获的毒品剂量足以令四分之一的加州人丧生。根据加州公路巡警发出的声明指出，十月份在邻近机场大道的五号州际公路进行拦截检查的时候，一只警犬闻出毒品气味，随后就查获数量惊人的芬太尼药丸。警员在车内发现两个行李袋和一个购物袋，里面全部都装满混有芬太尼的氧可和假药，并且扣查了接近30公斤，大约是33万粒药丸。这名登记住在华盛顿州的司机已经被捕，并且送到优乐郡监狱。加州公路巡警表示，由数据上来看，芬太尼只需要几毫克就可以致命。今次查获的药丸数量能够制造出1000万至1500万的致命剂量，足以令四分之一的加州人口丧生。自从今年一月以来，加州国民兵的缉毒部队已经查获超过2260公斤的芬太尼粉末和960万粒混有芬太尼的药丸，预计价值超过4300万美元。据执法人员和联合国官员近日表示，南太平洋人口稀少的岛国正成为贩运毒品的转运站，咁促使美日澳等国家努力加强该地区的执法能力。最近几个星期，斐济当局多次逮捕持有冰毒的人。今年斐济警方已经缉获了3.5吨冰毒，由于用针头注射毒品，该国的艾滋病毒感染率正在上升。官员表示，毒品通过船只由拉丁美洲运往南太平洋岛国，然后再运到去澳洲和纽西兰。南太平洋亦都是由亚洲向美国走私毒品的必经之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警告，我们担心在中国和东南亚发展起来的一些犯罪集团正在开始利用太平洋转运毒品到拉丁美洲和美国。而出年开始，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将会在印太地区展开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将会搭载来自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日本、澳洲和印度的人员，咁系该组织首次采取呢一类行动。
美国总统选举倒计时，过半选民已经投票。联邦法官允许爱荷华州质疑选民名单。以色列派兵进入叙利亚，终止同巴勒斯坦援助机构关系。欧盟外交代表同南韩外长会谈，北韩设反战车区冇用。俄向乌发射近百架无人机，泽连斯基敦促严厉制裁莫斯科。印尼火山深夜喷发，至少十死。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3号前往密歇根州造势， 统计显示，截至五号总统大选前夕，至少已经有7500万嘅美国人提前投票，接近2020年大选总数嘅一半。何锦丽在密歇根州的一个黑人教会做势，他说他已经寄出了自己的邮寄选票，完成了今年大选的投票。密歇根州有大约200万阿拉伯裔选民，其中一些人对何锦丽未能够帮助加沙地区结束冲突表示不满。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日的行程就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和乔治亚州的造势活动。这两个州在选举中具有重要意义，各拥有16张选举人团票。随着投票日临近，两名候选人都在全力争取选民的支持。一名联邦法官星期日裁定爱荷华州可以继续质疑几百份可能由非公民投下的选票的有效性。虽然批评人士认为这个可能威胁到新规划美国公民的投票权。这件案件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爱荷华州拉美裔公民联盟和4名的新入籍的公民提出。这4个人在州选民名单中被列为可疑对象。他们指控州务卿指示选举工作人员质疑选票的有效性，侵犯他的投票权。美国总统拜登任命的地区法官史提芬·洛克尔支持爱荷华州州政府的立场。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州检察长和州务卿表示，清查可以防止非公民非法投票。以色列外交部4号表示，以色列已经正式通知联合国，表明将撤销自从1967年以来规范他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关系的协议。同一时间，以色列军方4号表示，黎巴嫩南部巴拉奇特地区的真主党指挥官阿布阿里里达在一次空袭中被消灭，但没有具体说明他在几时被杀死。以色列军方在声明中表示，里达负责策划和执行对以色列国防军部队的火箭和反坦克导弹袭击，并监督真主党特工在这个地区的恐怖活动。另外，以色列3号表示对叙利亚发动了地面袭击，抓获一名叙利亚人，说他参与支持当地激进分子的伊朗网络。这个以色列在中东冲突持续13个月以来首次对叙利亚发动地面袭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结束日本的访问行程之后，4号抵达南韩访问，和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举行会谈。在博雷利访问南韩之际，首尔对北韩派遣军队前往俄罗斯以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剧。另外，南韩合同参谋本部4号表示，北韩10月15号炸毁东海线和京二线铁路部分区域之后，到11月1号为止，每日都会派出300到400名人力和大型机械施工，设置推测为阻止战车前进的壕沟和土堆。南韩军方判断这种反战车区可以利用土堆填充，快速创造南下进攻的通路。不过这种设置对南韩军方来讲并没有实质的作战效果，只是通过动工展示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做 show 的成分居多。乌克兰官员说，从11月2号晚到11月3号，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96架无人机和一枚制导空对地导弹。乌克兰空军表示，他们摧毁了66架无人机和那枚导弹，另有27架无人机疑似因为电子信号干扰在不同空域失踪，其中一架进入白俄罗斯领空。目前没有报告任何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俄罗斯过去一个礼拜内发射了大约900枚制导航空炸弹、500架无人机和30枚导弹。他呼吁乌克兰盟友提供远程防御能力，以帮助抵御持续攻击。泽连斯基敦促国际社会加强制裁，阻止俄罗斯进口无人机和导弹生产的关键部件。他强调，10月向乌克兰发射的超过2000架无人机和导弹仍然含有西方零部件，所以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迫在眉睫。印尼当局表示，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佛罗雷斯岛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在3号晚间喷发。 火山喷出的熔岩、火山灰和炽热的岩块造成至少10人死亡，并且迫使附近几个村庄居民撤离。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发言人哈迪说，火山喷发伴随着大停电和雷雨，引发居民恐慌。火山警戒级别已经提升至最高的4级，并且要求火山周围7公里范围内清空。炽热熔岩喷至4公里外的村落，损毁民宅。当地官员克莱尼姆斯表示，火山喷发影响到7个村庄，已经开始将居民撤散至20公里外的区域。目前相关人员撤离和损毁的情况仍然在统计。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以军揭突袭细节，在叙利亚拘捕伊朗间谍。隐形战机苏-57抵达中国，网友猜测目的。大选后，台积电4纳米晶片在美国开工量产。印尼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5号星期二。11月5号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选情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亦或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会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在信息的最前线，不会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综合海外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军3号公布了一项跨境突袭任务细节，提及以色列军方7月在叙利亚拘捕了一名帮伊朗执行边境监视行动的叙利亚男子阿西。该男子的行动目标是搜集有关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地区的情报，用于未来的攻击活动。以色列军方强调，拘捕阿西的行动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攻击，并且导致伊朗在戈兰高地附近的激进行动网络的运作方式被曝光。据了解，阿西在7月被捕，被带到以色列审问之前，持续受到以色列军方的密切监视。阿西在审讯的时候透露，他向伊朗传递的情报包括以色列边境部队和战车的行动资讯。今次亦都是以色列国防军罕见地公开在叙利亚境内展开的地面行动。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3号报道，在美国警告伊朗不要再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同时，了解伊朗计划的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官员透露，伊朗正在计划使用更强大的弹头和其他武器，对以色列作出强烈而且复杂的回应。不过他无法提供更多细节，但是就再次确定会对以色列展开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 Assos 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说，伊朗若果再次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美方将会无法约束以色列，亦都无法保证以色列下次的回击能够好像上一次那样正确而且有针对性。报道说，美国官员说已经直接向伊朗传达了这个信号。另外有消息说，伊朗对以色列的新一轮攻击将会在11月5号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后，1月新总统就职之前进行。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伊朗官员就透露，他们的常规军队也都会参与行动，但是常规军队的参与并不意味直接部署部队。另外，伊朗可能会利用伊拉克领土进行部分行动，目标是摧毁以色列的军事设施。有中东专家相信，无论谁担任新的美国总统，美国都将会全力继续支持以色列，除非战局有变化，才会迫使以色列 要求美国结束目前的地区冲突和战争，特别是川普仲表示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伊朗国家通讯社、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引述伊朗总统去泽希齐扬的说话，说如果他们以色列人重新考虑他们的行为，接受停火，并且停止屠害当地受迫压的无辜人民，那可能会影响德克兰对以色列最近袭击伊朗军事基地的回应强度。另外，以色列地方法院星期日表示，内塔尼亚胡的前发言人费德斯坦因为涉嫌泄露可能危害加沙人质交易谈判的机密文件而被拘留。这件案的消息引发反对派质疑内塔尼亚胡是否同泄密有牵连，而他的办公室就已经否认。批评人士长期以来指责内塔尼亚胡拖延停火谈判，并且延长战事，来迎合他的极右翼联盟伙伴。英国周刊《犹太纪事报》和德国《图片报》根据这些机密军事文件发表相关报道之后，以色列国安单位和军方在9月针对泄密事件展开调查。以色列法院表示这些文件外泄将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4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加沙走廊进行空袭，已经击毙阿富汗伊斯兰圣战组织情报部的高层成员艾哈迈德鲁达和另一名组织成员。以色列军方还表示亦都击毙了真主党最高领导层的最后一位在世的人尼达，他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负责对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火箭炮和反坦克飞弹袭击。4号上周，以色列空军还成功拦截了4架正在向以色列领土飞行的无人机，其中一部分来自黎巴嫩，另一部分就是来自东方。两架无人机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就被拦截，根据政策启动了警报。报告还说以色列空军还拦截了多个由东部进入以色列领空的可疑空中目标。据军民网站 Defense Blog 报道，以色列军方近日亦都开始部署第一新视角 FPV 无人机，在黎巴嫩境内针对真主党的据点和设备进行精准攻击，所用的战术手段出现重要革新。 FPV 无人机具备低成本和精准的攻击能力，在复杂环境之中表现尤为出色，是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大新焦点。俄罗斯最新的隐形战机苏-57 11月3号飞抵太原，引发关注。在俄乌战场胶着的同时，苏-57抵达中国的目的引发网友猜测。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亦即是珠海航展，在11月12号至17号举行。除了中国一线军机陆续飞抵珠海准备展览之外，俄罗斯最新的隐形战机苏-57亦都将会亮相展览会。苏-57已经在3号飞抵太原。据悉今次航空航天展览有47个国家和地区超过890间企业参展，声称会在空天海陆尖端设备的动态展示盛宴，各界都拭目以待。央视军事报道，11月3号下午2:20左右，俄罗斯隐形战机苏-57首次来到中国，在太原降落。官方的说法是苏-57战机是俄罗斯航空太空军装备的第一款隐形战机，它的原型机 T-50 在2010年1月首航成功，2020年战至正式量产苏-57战机。在俄乌战争已经开始在行动中使用苏-57战机，而民间对于苏-57的亮相亦都被评头品足。自媒体之父者也小鱼儿指出，苏-57是054号原型机，机龄超过12年，在2012年底首航，2021年宣布大量生产，现在只是生产了22架，其中有5架还是试验机。苏-57正面看真是很单薄，就是网友所评价的好像苏-27拍扁的样子。 在战斗能力方面，网友用苏57和美国的 F-35 做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具体空战的时候还要看是哪个用，看是哪个对哪个，并不一定都是苏57处于劣势。目前俄乌战争在胶着状态，俄军战机飞抵中国，网友猜测它的目的。自媒体空天力量认为，俄罗斯派出苏57参战，首先是外销需求，俄罗斯受俄乌冲突引起的西方制裁，参加国际航空展览受到太多限制。此外，因为目前中俄高度战略互信底下，俄方相对不担心它的性能细节被中国获得。但是网友就怀疑俄罗斯之后会想将苏57高价卖给中国，有些话应该去乌克兰战场表演，敢不敢同 F-16 对抗试下。而对于俄制武器，亲中媒体凤凰网军事在俄乌战争爆发了没几耐就发表过一篇文章，表示交战各方检查缴获的军事装备，在对俄罗斯军用电子设备相片进行分析之后，美国太空总署承包商阿塞尼奥梅乱德斯说，敢充其量只是上世纪90年代尾或者这个世纪头十年中期的技术水平，落后美国现役装备20多年，它基本上相当于是一部 Xbox 360电子游戏机，看上去任何人都可以拆开它并且进行模仿。他说俄罗斯用来制造导引武器的零件大杂烩，或者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巡航导弹有时并不是非常精确，非标准 GPS 装置在处理卫星信号时候所犯的错误，最终会导致巡航导弹偏离目标很远。美国大选牵动世界的脉搏，同样对世界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台积电晶片厂将会在美国大选之后的下个月在亚利桑那州进行员工典礼，这对美国半导体本地制造和对台积电来讲都是重要的里程碑。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星期投票，员工典礼在大选之后，亚利桑那州厂是台积电在海外设立的首座先进制程12寸晶圆厂，被视为在美中科技战当中美国半导体本地制造的指标投资项目。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工厂采用超大型晶片厂设计，每座晶片厂的结晶室面积都是业界一般逻辑晶片厂的两倍大。第一厂采用4纳米制程，首批客户是苹果，原规划导入3纳米，但是因为4纳米订单爆满，台积电决定切入4纳米，再视乎情况改为调整到3纳米。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第一期原定在今年下半年大量生产4纳米制程，但是延迟到明年第一季大量生产。第二期工程原本预计在2026年生产3纳米，推迟到2028年，两期总投资金额大约是400亿美元，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之一。第三厂设入2纳米或者 A16 埃米，规划2030年大量生产。今次典礼邀请的贵宾和两年前接近，由于美国新任总统还未就职，预计将会包括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苹果行政总裁添曲和其他重要客户，好似 NVIDIA 达辉行政总裁黄仁勋和 AMD 超微行政总裁苏之峰可望出席。今年十月尾，印尼这个世界上人口第四大的国家刚刚更换了总统。11月4日，印尼和俄罗斯展开两国首次的联合海军演习。法新社报道，这场为期五日的演习训练分为两阶段举行，地点分别在印尼泗水的一座海军基地和爪哇海。印尼海军上星期透过声明表示，俄罗斯已经派出3艘小型护卫舰级战舰、一艘中型游轮、一架军用直升机和一艘拖船参与操练演习。 印尼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俄罗斯舰艇三号进入港口停靠的时候，现场有一支印尼军乐队奏乐欢迎。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印尼一向维持中立外交政策，无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或者美国和中国的大型博弈当中，都拒绝选边站。73岁的普拉博沃曾经是印尼的前国防部长和特种部队指挥官，今年10月20日他宣誓就职，正式成为印尼总统。他誓言要令印尼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在之前他以后任总统身份访问中国、日本、俄罗斯和澳洲等21个国家。他表示在担任总统期间，印尼将会继续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政治分析家指出，这场联合演习训练显示拉普博沃正在将印尼外交政策展开重大转向，亦即是加强雅加达和强权国家的联盟关系。印尼加入的东南亚国家协会曾经在2021年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但是在这个星期之前，雅加达从来未单独和莫斯科举行过联合演习训练。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乌军首次袭击北韩军，乌总统说要先发制人。以色列对联大发通知，叫停近东救济工程署来往。中共南海威胁引发四国反弹，专家解释数十亿财产被中共高官侵占，乔捐斥司法黑暗。中国海归名校生回国工作难稳，引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日。11月5日，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选情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定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向信息最前线，不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4号，乌克兰官员声称乌军已经正式对北韩部队的驻扎营地发起了攻击。南韩防长金永贤和外长赵对列分别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会面，表示要共同力阻止俄朝间的军事合作。黑客在克里姆林宫青年军网站上留下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敦促俄罗斯人清除普京。据乌克兰媒体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资讯部门的负责人科瓦连科在当地时间4号宣布， 乌军首次在库尔斯克地区对驻扎在当地的北韩部队发动攻击，要他们付出援助俄罗斯侵略者的代价。报道认为，俄罗斯政府计划将北韩士兵部署在库尔斯克地区，将在库尔斯克的俄军调回乌东战场，继续将乌克兰守军向西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表示，如果乌克兰能够使用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的领土，那乌克兰将可以先发制人的瞄准所有北韩军队群聚的俄罗斯营地，并对其发动攻击。不过，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安德鲁刘对新闻周刊表示，朝俄间语言、文化、训练和作战理论之间的差异很大，咁会削弱北韩军在俄军中发挥的作用，直到北韩军能够更好地与俄军融合才得。四号，乌克兰外长西比克在基辅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会面，他呼吁欧洲对北韩介入乌克兰战争采取果断行动。他说，我们敦促欧洲认识到，北韩军队现在正在欧洲对一个欧洲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而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声称，基于西方规则的世界秩序将很快崩溃。近日身为北约成员国之一的捷克宣布，批准该国公民正式加入乌军部队。中国腾讯网军事专栏俏玲聊兵器认为，在捷克开创先例后，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允许公民加入乌军抗俄。一旦有北约成员国被卷入俄乌战中，邻近的国家就不得不重新评估自身的安全政策，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区域军备竞赛升级，加强与美国或者俄罗斯任何一方的结盟。批准公民参战的行为可能激发该国的爱国主义情绪，但亦可能导致部分倾向反战的民众抗议。据 Irish Star 3号报道，有黑客入侵俄罗斯的青年军网站。俄罗斯的青年军成立在2015年，是一个拥有160万成员的组织，克里姆林宫利用它向俄罗斯年轻人灌输军事思想。网站上张贴的一张分裂图片针对的是普京及其在乌克兰的野蛮战争，整个图像的底部用大写字母表示消灭普京。此前六月，乌克兰国家抵抗中心就严正声明该组织强迫征兵，多达100名青年被胁迫加入该组织。全国抵抗中心发表声明表示，该组织未来将成为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基础。此外，四号，韩国国防部发布的声明指出，金永贤与博雷利一致同意与国际社会合作，努力阻止俄罗斯与北韩间的安全合作。美联社指出，过去两年来，金正恩加快了试射可携带核弹头飞弹，包括洲际弹道飞弹的步伐。北韩上个星期成功试射了一枚新型洲际弹道飞弹，其设计的打击目标是美国本土。在11月5号即将来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周末，华盛顿特区开始安装大型安全围栏。上个星期韩国情报就研判，北韩准备随时可以进行核试验。据美联社报道，有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和伊朗可能会考虑在美国大选后鼓励美国发生暴力抗议活动。四号消息，以色列外交部正式通知联合国，宣布将取消与联大近东救济工程署的关系协议。以色列在声明中写道，联合国收到无数证据证明近东救济工程署对哈马斯间谍支付费用，其设施被用于进行袭击。此外，部分工作人员参与了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表示，尽管我们向联合国提交了大量证据，强调哈马斯如何渗透到联合国难民署，但联合国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一现实。其他国际组织亦将做好准备，终止与联大旗下机构的联系，并且推动一个替代方案。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扩张举动不断激怒周边邻国，引发各国政府反弹。在中非发生激烈冲突，越南南海填海造地昭示主权之后， 印尼海军亦两度驱赶中共海警船。近期马来西亚国会议员又提议将南海更名为马来海或东南亚海。中国专栏作家徐亮四号表示，此举是要对北京超视主权。此外，越南亦提议用黄沙和长沙来称呼西沙和南沙群岛。对于多国近期针对中共做出的回应，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在南海的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情况不一样，马来西亚是最亲共的。虽然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首相有这样的言论，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马来西亚和中共一定会达成双方有默契的合作，所以马来西亚政府的反共立场其实是最弱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亲共的。印尼的问题不同，因为印尼离南海最南端，和中共有争议的领海面积亦非常小，所以相对来讲，双方的冲突并不会那么激烈，双方亦会对此降温，所以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样，并不会太去挑战中共在南海上的立场，双方最终会达成某种默契或协议。真正会挑战中共的就是菲律宾，另外越南，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认为菲律宾是目前明确站到了中共的最低面，和美国结成了同盟，而越南就不同，越南在南海的立场上相对来讲比较强硬。之前南海有开发活动，当时亦找了俄罗斯人一起开发，但是双方政府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中共对越南的这些行为并没有好像菲律宾这样去压制和挑衅，相反，某种程度上他希望和越南政府达成一些合作。周子定说，主要是有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背景在这里面，因为两者都是共产主义国家。第二，面对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共亦需要越南在某些方面的合作，所以虽然越南在南海上有相当多的主张，但是中共反而在对越南的问题上可能会让步或者达成妥协，尽量不让和越南的矛盾激化。对于菲律宾，中共是另外一个态度，中共一直就是说，你如果不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要打压你，不断的打压你。在菲律宾的立场上，中共一直是这样的。过去两年，我们看到菲律宾换总统之后，中共在南海上的情况更加咄咄逼人，此举一定会促使菲律宾走向美国这一端，所以美菲之间的合作和同盟现在变得越来越紧密。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24号至26号会面越共总书记苏林等高级官员，似乎希望能够稳住越南。而在最近，美国与印尼等国家举行为期两周的联合军演，以应对中共的南海威胁。马来西亚亦继续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区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对北京的抗议置若罔闻。有观点认为，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挑衅举动仍在发酵，在未来可能引发更多反对。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好像陈先生一样，很多关注健康的人在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这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进了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能够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66岁湖北武汉人美籍侨眷徐崇阳，在傅政华主政司法部期间投资中国慈善行业，数十亿家产遭到侵吞，如今控告中共司法机关出示假证据，不履行法定职责。徐崇阳的妻子乔丽是著名政治人物袁世凯的外孙女，名声显赫，留下大量财产。徐崇阳说，傅政华一手炮制他的冤案，致使他武汉三栋别墅和价值不菲的清朝皇室珍品、名家字画等 价值九十几亿元人民币的财产，遭到中共司法官员集团诈骗、抢劫一空。中共二十大前，中共前司法部长傅政华被判处死缓，之后徐崇阳开始控告傅政华，他告诉大纪元，武汉市政府帮傅政华伪造公证书，拿走我的土地后做房地产开发，构成虚假公证，我们现在要求撤销。此外，中共司法部和北京第三中级法院、湖北省政府又提交伪造的虚假证据，还欺骗说案件已经解决。徐崇阳随后不断信访，不过湖北省信访局从未约谈过他。目前徐崇阳已经两次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他指出在这个之前，他亦曾经以司法部为被告对北京市三中院提出行政诉讼，但从未开庭审理就遭到驳回。对此徐崇阳谴责说，现在社会主义司法公正只剩下一张空招牌，伪造证据是个大罪，我们打官司诉讼，中国国务院司法部和湖北省政府又出示伪造的证据公证书，他们在法庭上出示假证据，法院都没有法律正义，傅政华已经倒下了，现在司法却越来越坏，国务院司法部都伪造证据，我们还有希望吗？近期史丹佛海归博士报考乡镇公务员、哈佛海归硕士考公等新闻引发热议，有很多民众表示在海外镀金花费百万，结果回国亦逃不过中国的失业潮。海归名校生寻求回到国内具备就业优势，然而束手无策。中国统计局十月下旬发布青年人失业率数据，这次数据显示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生的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高达 17.6%。 有很多中国网友透露数据仍然存在巨大水分，还有网民表示不单止是青年失业，中年人亦失业，调查了一下身边的63人都是30至59岁的，没有工作的人占 12.7%。 还有网友更是一针见血表示，想看没有交社保的人群比例，我觉得更接近真实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海归镀金学生回国之后发现自己变成海代，加入了庞大的求职行业。调查报告显示 ,66% 的留学生认为回国就业有一定优势，不过 35% 的海归留学生需要经历近半年才找到工作。有高学历人才表示，现在国内市场面临资源错配。一名耶鲁全奖文学硕士曾在 Google 开发者大会中共大使馆实习，不过在美国求职严重碰壁，曾向800多家在美国的公司投递履历，但只收到10多封回复，最后没有拿到工作签证，无奈回国。不过在国内，他的表现和性格仍然无法适应企业面试，最终成为自媒体职业者。有观点认为，很多岗位并不需要过多的高学历人群，同时毕业生多，就业岗位少，雇主选择非常多。亦有中国企业透露说，很多中国国内名校生开始到一些规模不大的企业应聘，这个在以前是根本不会出现的。公众评论号 Let's Say 撰文指出，如果海归国内求职，亦需要利用国内的人脉来推，如果非要选择回国这条路，那可以试下进入跨国企业，然后透过外派的方式回国，那或者是最好的途径和结果。对此有网民评论说，多数家庭留学的目的就是留学，你以为是为了寻工作，出来了就不要回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中共冒以美日空袭上海，川普若胜选，政权或垮台。专家谈中共热炒刘德华在台演唱《中国人》。中国头三季度结婚数量下跌。谭永佩律师，我选择讲真话。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5号星期二， 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投票结果势必对中国有重大影响。就在11月3号，香港媒体透露，中共不久前专门电脑模拟美国和日本战斗机对上海发动空袭的情形。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中共国防大学和北京智能博弈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完成这项电脑演习。十月在江苏一场会议上发表演习结果，中共宣称，如果 F-22 和 F-33 等隐形战机空袭上海，中方只需三部六机雷达就能在180公里以外侦测到。由于 F-22 和 F-35 通常要进入24公里范围内才能够精准空袭，因此可能在攻击前就被发现。以色列上月底出动 F-35 空袭伊朗，中俄提供给伊朗的防空系统完全没起作用。两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时，美军电子系统军扰下，共军的电子战设备根本无法工作，连佩洛西专机都跟踪不到。由这两件小事可见，中共所谓演习结果以吹牛为主。去年合肥国防科技大学发表在国际期刊的报告亦承认，中共防空系统无法拦截 F-35 战斗机。不过中共在现在这个关头上研究美日空袭上海却值得关注。近来分析人士一直担心，中共可能将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看作是重要的时间途径，一旦美国社会出现动荡，共军可能出兵台海。南华早报亦讲，这个是共军第一次公开发出涵盖中国主要城市的军事演习结果。就事件，视评人唐正远认为，中共出兵的可能性非常低。第一个，美国可能发生大规模内乱或者甚至是内战的可能性还是相当低。其次，中共现在自己内部亦出现了权力的四分五裂，而且在是否要攻打台湾这个问题上边，他们内部同样是不统一，亦有巨大的分歧存在。第三个就是共军的队伍实力不足，尤其是火箭军。中共军委装备部一系列的大案爆出之后，反映中共军队实际的战斗力不足，内部的贪污腐化程度是非常惊人。这样的军队其实没有太大真正意义上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对自己能否攻下台湾，他其实亦没有任何信心。分析人士认为，一旦川普胜选，俄乌战争、中东局势甚至全球局势将有翻天覆地变化，中共首当其冲是受重创。特别是川普10月31号曾公开表示，不允许中俄抱团，这个是危险的，他如果当选会拆散中俄。唐正远分析说，川普上一任期扭转美国对中共衰政立场，如果再当选会给中美所有领域带来巨大变化。川普上台以后，首先要做到第一件大事，可能要作为一个斡旋人，一个调停人，令俄乌战争尽快实现停战。美国就会将他的主要精力完全集中到印太地区，全力以赴对付中共，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重新转移，这个会导致中共的压力会更大。在本身中共内部的权力版图已经进行了重构，习近平的权力已经遭到巨大削弱的这种背景之下，如果说美国再从外部来施加更为强大的压力，这样有可能会促成中共内部会发生一种剧烈震荡，甚至有可能发生一种坍塌，这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除此之外，川普可能会按照一种非常规的做法，直接将台湾纳入美国的保护名单之内。就似川普自己公开说，只要台湾交保护费，我们就保护台湾，亦就是将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什么一个中国原则等等全都不看了，就将它简单化，一个简单商业贸易关系，只要台湾交了保护费，它就可以被台湾保护，这个其实会比中共处理起来会更加辣手。 香港艺人刘德华一号在台北小巨蛋举办巡回演唱会，他的一首《中国人》获得中共官媒央视肯定，并在中共官方媒体作为焦点热炒，亦引起台湾的舆论战。又分析中共官媒宣传的本身，就说刘德华唱的《中国人》是一个统战动作，台湾一些人言论亦站在中共的角度，以所谓民主的名义允许中共影响台湾人的国家认同感。其实中共一直亦在度利用民主社会的民主制度去转空子搞统战。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人创作于1997年，是为香港主权移交创作的。2009年该曲被中宣部列入100首爱国歌曲排行榜。中国人的歌词包括俾世界知道我哋都系中国人等句，配上红色灯光同空中飞舞嘅龙背景及简体字等等。美国之音报道，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喺演唱会前已批评话，刘德华喺香港反送中、武力威胁台湾等议题上都企喺媚共立场。虽然台湾依法俾刘德华举办演唱会，但唔值得去提一眼。中共央视对刘德华在台湾演唱《中国人》表示肯定，发出影片并配文称，拉近了英万中国人的心，凝聚了5000年民族血脉的一首歌。现居台湾的日本媒体人纸板明夫在面书上表示，中共的军机和军舰很多时骚扰台湾海峡，时刻威胁着每一个台湾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现在请刘德华来台湾办演唱会，就相当于乌克兰请俄罗斯的歌手到基辅来演唱，以色列请哈马斯的歌手去特拉维夫来演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光景。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黎建平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人那首歌在香港回归前唱出来，就是为了统战量身定造的。他是要跟全世界华人华侨宣告，我们都是一个祖宗，血浓于水，都是中国人炎黄子孙。这个话的背后，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民族这样讲是没问题，但在中共专制统治整个中国大陆的情况之下，他的所谓一个中国人背后没有讲出来的话是，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同一个血缘，相同的文化，同文同种，我们就是共同的祖国，我们就是共同的政府，共同的政治权威，我们要服从这个政治权威，最后落实到制度层面。所以从血缘到最后，要乖乖地老老实实地服从中共的专制统治。赖建平指出，刘德华作为中共官方机构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副会长到台湾来演唱这首歌，就是来影响台湾人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国家认同。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歌是97年中共收回台湾管治权之后写的，他本身就带有政治目的。刘德华一直唱这首歌，他亦知道这个歌在中国大陆是被中共政治所喜意的一首歌。如果说刘德华有意无意地配合了中共搞统战，亦愿意被中共利用他去做统战的话，实际上这个本身是刘德华自己一个选择。因为艺人你赚钱搞演唱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去不顾中共这种劣质，而且想为了捞取利益去当中共的电影协会副主席，去往政治上靠边，想以这个去赚钱，其实也是非常危险一条路。中共一直对艺人就是叫你一边赚钱一边为他服务，这个钱不干净的，他也用这种方式来要挟台湾的明星，包括张惠妹当年演唱台湾国歌的时候还被大陆抵制。其实中共一直想利用政治霸凌去要挟所有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